是圣诞的主日，我回想41年前八月份来到美国读书，就参加一个美国的教会。有一次，那个美国的牧师讲道，他用一个别开生面的一个方式，起码对我来说非常的陌生，来讲道。他那个讲道的方式叫做 first person sermon， 中文的翻译就是第一人称方式的讲道。什么叫做 first person sermon， 第一人称方式的祷告？就是他讲到圣经的某一段里面某一个人物，他就以自己成为那个人物的方式现身说法。那一次的讲道给我的印象很深刻。后来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，教授讲道学也特别讲到这一种讲道的方式。我在波士顿那边有一个很大的美国教会，我也参加过他们好几次圣诞的崇拜。那位牧师在10年前也就开始圣诞的崇拜的时候，就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来讲道。我一直心中想了很久，有一天我也要尝试一下，但是那么多年都没有这个胆量。那一天今天来临了，谢谢金门教会的邀请。我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其实很不容易，因为不单只是坐飞机，我是坐火箭太空船穿过时空来到这里。那我坐这个时光隧道其实是经过2000年，我是2000年的时候的人物来到这里。哇，发觉很多事情我都不懂。不过呢，先考一下你们，你们知道我是谁？我就给你们一个提示啊，不容易猜啊，但是呢我还是给你们一个提示。圣经里面有提到我啊，2000年前啊，离开现在2000年前，但是呢圣经里面提到我太太更多。我太太的名字很出色，我的名字很多人都叫不出来。我叫什么名字？啊，对，我就是约瑟。那我要跟你们更多的讲一下我是谁啊，除了我的名字之外。我在想最容易解释的就是我来了这个三藩市之后，我就发现什么事情啊都要填表格，拿绿卡要填很多的表格，要找工作也要填很多的表格，甚至呢今天受洗的七位他们也填了这个受洗申请表格。那我就拿了一份表格来看，然后呢在你们前面试一下来填，让你们多知道我是谁。好了，名字刚才已经讲了，我就是约瑟。 性别，我来了短短，我就发觉三藩市有一些人，他们男女都分不清楚，甚至于厕所还有人要走错的。那我很简单，我当然就是男的了。出生年月日，哎，那个时候搞不清楚哎。我们常常就是按照谁是皇帝，皇帝第几年那种方式来算。那我呢是犹太人，那我们呢也按照我们犹太人的年历来算，跟今天的算法不一样。所以呢，这个我不会填。不过呢，你们可以问我，哎，你结婚的时候几岁？那你大概从你们大概可以从我什么时候结婚，你们可以猜到我几岁，我什么时候出生。不过老实说，所有的证件你都可以去查，百科全书。然后呢，到了这个美国国会的图书馆，你去查，你们都查不到我是什么时候出生的。哎，你们知不知道，现在世界里面有一个研究的项目，这个项目呢叫做 Josephology， 有没有听过 ？Josephology 就是研究 Joseph， 换句话就是研究约瑟这个人的，所以我还是挺出名的。那么多人研究我，不过呢，我看他们研究的结果，你知道，有一些人说我结婚的时候100岁，你信吗？哎，我也不信。不过呢，真的这些研究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我也搞不清楚我几岁，不过这样说好吧，大部分当时候结婚的差不多就是20岁左右，那我就算是20岁，我在这边就打一个问号就算了。民族啊，这个很重要，我当然就是以色列民族的人。我们这个时候啊，你不知道那些政府的人很凶哎，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军事比较强势，把我们国家吞了，然后他们就统治了我们。老实说，他们的统治的方式也相当的整整有条，不过他对于我们这个民族，对于我们的信仰一点都不认识，所以我们很讨厌那些罗马政府的人，我们以自己以色列民族为光荣。所以这个我一定会填，以色列就是我的民族。籍贯，现在还有人问这个问题吗？以前听说是有田，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问了。不过我大概知道意思，就是哪一个省、哪一个市等等。那这个我也可以填，因为呢，我住的那个省叫做犹太省。这个犹太省呢，是罗马他们的命名。我们那边呢，主要就是两个省，在北面的就叫做加利利省，在南边的就叫做犹太省，大家搞清楚啊，犹太省。常常有人搞错了，以为是犹大省，不是犹大省，犹太省，大家记得哈。这两个名字常常搞乱的，人的名字就叫做犹大，不叫做犹太，人的名字叫犹大。我的祖宗当中就有一个就叫做犹大，不是犹太。但是呢，地方的名字就可以叫做犹太。 不过话讲回来，为什么大家常常搞乱呢？因为我们以前叫这个犹太省，我们不是叫做犹太省，我们叫它犹大地，因为就是按照我们的祖先十二个支派，其中一个支派叫做犹大，这个支派住的地方就叫做犹大地啊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犹大地跟犹太省有些人就搞乱，你们要搞得清楚。好了，个人出生地，那我就在犹太省的伯利恒这个地方啊，我的祖先已经住过，我其中的祖先就是叫做大卫，这个地方就是他以前牧羊的那个地方，因为那个也是犹大支派的地方，所以在以前我的祖先呢就叫这个地方叫做犹大的伯利恒，那个时候叫做犹大的伯利恒，现在不叫犹大的伯利恒，现在叫做犹太的伯利恒。如果你们读圣经的话，小心来读，你就会注意了，搞清楚了啊。好，再下一个党派，什么党派？这些都是啊，我都是用简体字写的，大概就是共产党。那除了共产党，就是国民党，还有民进党。哎呀，那个我都搞不清楚。不过来到三藩市呢，也听到了，现在这个三藩市好像这个美国都在竞选总统，有什么民主党，还有呢什么啊共和党，对对对对。哎呀，这些哎，我们那个时候哪里有那么复杂？不过话讲回来，我们那个时候还是有党的啊，不是不是什么共和党，也不是什么国民党，我们党呢主要有两个。第一个呢就是亲罗马的，那些我叫做西律党，有没有听过西律党的人？另外一批呢就是反对罗马的，就是要革命的，那些人叫做愤锐党，有没有听过愤锐党？跟我同时候有一个比我年轻的，就叫西门，也就是愤锐党的人。主要我们也有这两个党，西律党愤锐党，不过严格来说可能还可以多几个党，一个呢叫做法利赛党。法利赛党呢，这一群人就是研读圣经，严守律法，常常到圣殿，常常到会堂里面的。这些人呢，自成一派，叫做法利赛人或者法利赛派。另外呢，还有撒都该人、撒都该派。这些人我不太喜欢他们，老实说，因为他们拿着圣经啊，只相信前面一部分，摩西所写的五卷书他们接受，但是其他他们都不相信。而且呢，圣经里面讲到好几次天使来到这个世界跟人讲话，他们就说那有这些事的。撒都该人，我就想他们撒都该，该撒的人。如果你真的要问我一定要填的话呢，我觉得我比较接近的是法利赛人，不过我还是不填比较好。下面是毕业的学校跟专业啊，这个很容易了，我是一个木匠。最后的学历，什么学位，没有这一套的。我们那个时候你就是跟一个老师做学徒，那我最高的学历就是一个学徒。工作的单位啊，这个很简单了，当然就是在家里面做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工厂 啊，没有什么其他的地方，都是在家里面。最后啊，职务当然就是一切的木工都做了。啊，这些木工包括啊，如果你家需要个啊椅子啊啊桌子啊啊这些我都会做。假如你们是啊耕田的，你们的牛啊啊需要啊有一个轭，那个轭我也会做，而且我做的特别好，让牛呢这个带上这个轭呢就很轻松的。一切的木工我都会做，在下面外语。那我们以色列人当然就是讲这个希伯来语的，其他呢我们都叫做外语。我们住在这个地方其实很苦，除了我们要到圣殿要学希伯来语之外，我们周围的人很多呢都是讲亚兰语的，因为叙利亚这一代他们也是欺负我们一段时间，我们很多人都被同化，文字他们都用这个亚兰文，所以亚兰文一定要学。你可以说亚兰文是本地语，但是呢我就说它是一个外语。而且呢我们当中也要学一点希腊语，因为如果你要在政府里面啊这个打交道的话呢，也要学会一点的希腊语比较好一点。不过希腊语我就不太懂了，因为我都在家里面做木工的，亚兰语我是懂。下面详细的通讯地址，我现在住的就是在加利利省那边一个小城叫做拿撒勒。那其他的什么邮编、电话、手机、电子邮件，哎呀，我不懂了，不填了，啊，那我就是最后填到我住的地方，就是加利利地的拿撒勒。那个地方离开我出生的地方有一点距离，啊，我来到三藩市，就注意到你们呢，啊，这个三藩市啊很热闹，但是有些时候呢，喜欢跑到南湾 ，San Jose。那个地方，那从拿撒勒到伯利恒差不多就是从三藩市到 San Jose 那么远，那你们就懂了啊。那我就在拿撒勒啊那边工作的。好了，讲了那么久，我常常去这个会堂圣殿，当然就是我刚才说我好像一个法利赛人一样一定读圣经的。我跟你们讲一下我最喜欢的圣经啊。第一段是在摩西五经里面那段呢，好不好？你们跟我一起来读一遍，准备好，一起来准备，来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哎，我们从小的时候，我还是 baby 的时候，我爸爸妈妈就把这段经文读给我听。当然我婴孩的时候听不懂也不记得，是后来爸爸妈妈告诉我而已。但是到了我两岁就开始有印象，每一次都是这样的念。所以呢我听得多，我两岁半就会背了。今天受洗的弟兄姐妹，听说你们上受洗班的时候也要背这段经文是吧？是，你们会不会背啊？
会。
你们背给我们听好不好啊？不要看哈，你们来背，准备来。我们读的不错，读的不错啊！啊，我就是这样，从两岁就会背，背到现在。不过老实说，你问我这个什么意思？哎，我讲不出来呀。什么叫做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？我搞不懂。不过呢，另外一个圣经， 我是最喜欢的。也是摩西五经里面说，不可报仇，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，你要爱邻如己，我是耶和华。我们以色列人的被欺负，当然一定要大家合一。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，我们一定要学会饶恕，不然的话呢，我们永远是一个弱小的民族，被罗马欺负。住在我旁边的不用说，当然就是我们同一个民族的人，我们不喜欢外族的人住在我们当中。爱邻如己，就是爱我旁边的以色列人，当然要做了。我们都有同一位耶和华，这段经文是我最喜欢的。好了好了，讲了那么久啊，经文教会请我来啊，不是只是要我介绍自己我最喜欢的经文，是要我跟你们讲一下发生在我身上的啊主要的事情。那个时候，罗马的皇帝凯瑟奥古斯都，他忽然之间就下了个命令来，他说要做一个全国人口的统计，而且他这个很复杂很麻烦啊，不是你填什么表格就好了，他要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乡。所以我指的就去了，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。我们那个时候呢啊，没有什么高速公路，主要呢就是走路这样过去。从北面我现在住的地方拿撒勒，走路到伯利恒，你猜要走多久？你们找机会走一下，从三藩市走到 San Jose， 你们就知道了，差不多是50英里，差不多。那大概我走3天，大概应该可以走到。不过呢，这一次我不打算走路回去，因为呢，因为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发生。我刚才忘记告诉你们，我已经订婚了。听说经文教会，特别香柏树最近这一两年很多婚礼，对不对？听说有一个叫 David 跟 Grace， 他们结婚2年，已经有小孩子了。接下去还有一对一对的，现在成立了拉拉小组。香柏树没有停在这里，还有好几对订婚，不过我不点你们的名字了。不过你们的订婚跟我的订婚不一样，哎，我们那个时候的订婚是爸爸妈妈做决定的。我还是很小的时候，他们就已经安排好跟谁来结婚。到了我们长大，差不多十几二十岁的时候，爸爸妈妈就来叮咛我们了。他就说，我替你安排的，你要不要以后就跟他结婚？爸爸妈妈替我安排的那个女孩子叫做玛利亚，小的时候不怎么样，过大了之后越来越漂亮，哎，所以我就跟爸爸妈妈说，好吧，就听你们的话。其实我心里面也挺高兴的。那我们就正式的订婚。那我们的订婚呢，一讲了之后就这样的了，不能够改的。改的话呢，就要到这个圣殿或者会堂里面，还要什么证书，要休妻这样的做法啊，所以订婚很严重的。不过呢，我就决定跟他订婚。没想到跟他订婚之后，有一天他跑过来跟我讲，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娶他过来，也没有跟他有亲密的生活。不过他跑过来跟我说，我有了小孩子。 哇，我听了之后好生气啊，怎么搞的？我还以为你是一个闺女，好好的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？哇，我要骂他了。不，我还没有开口，他就跟我说，静一下，静一下，让我跟你解释。他就开始跟我解释了。他就说有天使过来，然后就跟我说，蒙大恩的女子，你好，主和你同在。玛利亚就跟我说，她听到之后吓了一跳，到底主与我同在什么意思？天使就继续的跟她说，玛利亚不要怕，你要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耶稣，而且这位耶稣呢，又成为永远的王，在你们的家族，而且成为全世界的王。玛利亚跟我说，她就马上对天使说，我还没有出嫁，怎么会有这些事呢？天使就跟玛利亚说，圣灵要降在你的身上，因此你要生一个上帝的儿子。然后天使还说，上帝的话没有依据，不带着能力，就是一定会成就的。所以玛利亚就哭着说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愿意照你的话实行在我身上吧。玛利亚就用这个故事啊，作为解释，你接受吗？你相信吗？笨蛋才会相信耶，我当然不相信了。我读圣经，当然有提到这个天使的事情啊，但是我在想，大概是以前的事吧，不可能有的。而且我记得我读了圣经了，就说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了丈夫，就是玛利亚了，有人在城里遇见她，与她行淫，你们就要把这两人带到本城门，用石头打死那个女人。哈，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，就把玛利亚带到城门口，任城门的城里面的长老，城门里面的人用石头把他打死，活该。我心里面这样想的时候，我也看到玛利亚眼泪就流了，我心里面也很难过。我就想到我另外一节很喜欢的《不可报仇》，我这样是不是报仇？他这样待我，不要埋怨本国的子民。玛利亚也是一个以色列人啊，你要爱邻舍如己。我想了想了，后来就决定算了，不要把他带到城门口，不过我也不能够娶他为妻子。我就跟他的父母讲清楚，要到祭司的面前就到祭司的面前，我要把他解除这个婚约。我想好，忽然之间有一个天使在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在梦中向我显现。天使就跟我说，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你不要怕，把你的妻子玛利亚娶过来，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。哇，而且她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。他这样一讲，我就想到我读 先知的时候，就有讲到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，是不是先知那个时候已经知道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？那个时候在以赛亚先知就预言说，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看啊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，这个是我们希伯来语。我把这些联想了之后，那我就开始明白，我也想到我从两岁的时候要背的圣经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既然天使这样的清楚在梦里面告诉我，他也同样的告诉玛利亚，我就想这是真的。我想爱他就是遵他的话，宁愿自己丢脸受羞辱，别人一定会笑我的，但是天使要我把他娶过来，我就把他娶过来吧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把玛利亚娶过来，那他就跟我一起从拿撒勒，我们就要到伯利恒那一边了。本来如果我一个人走，三天就走到的，不过玛利亚已经大肚子，走路不方便，所以呢，他就骑着一个驴子，我们这样下去。我们走到那边的时候，玛利亚已经要生小孩子了，我们都找不到地方。虽然那个是我出生的地方，但是离开太久了。最后呢，只是一个店旁边有一个马槽，我们就在那个地方生了小孩。那个时候真的很狼狈耶，没有收生婆接收的帮助我们，要拿什么热水剪刀都不方便。不过小孩还是生下来了，生下来不久，忽然之间就有一些牧羊人带着羊到我们那个地方去。我就问他们说，干嘛干嘛干嘛干嘛，你们来这里做什么？那些牧羊人就开始跟我们说，原来他们在郊外野地的地方又有天使照着他们跟他们讲话，他们很怕。然后天使就跟我们说，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，大卫的城就是伯利恒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那些牧羊人就是这个缘故就跑来，他们还说他们听到这个吩咐的时候，忽然之间天君和天使大声的赞美上帝说，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地上的平安给予他所喜悦的人。他们讲到那里，我就问自己说，我是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人？我想我还是可以算是上帝都喜悦的，他要我这样做我就这样做，我就遵守他的命令。这里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啊，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主我的神，就是要上帝得到一切的荣耀，顺服上帝，荣耀上帝，这个就是爱上帝的表现。牧羊人讲完之后，我在想那个天上的荣耀地上的平安， 我回头过来一看，看到玛利亚一直在点头，一直在点头。太太把牧羊人所讲的话都存在他的心里反复的思考。我想我告诉你们故事就到这里了，因为时间已经到了。不过最后我可以简单的说，我做这个爸爸也做得不错，因为做爸爸就是要好好的教我的孩子们。我是一个木匠，我就教我的孩子学木工，所以我的儿子耶稣以后长大，他就是一个木匠。而且呢，我也教他圣经里面上帝的吩咐。我把我这两段我最喜欢的经文从小就教导耶稣，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我也告诉他说，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，你要爱邻如己，我是耶和华。后来耶稣十二岁的时候，我们一家人上圣殿之后，圣经就再没有提了我的名字了，因为我已经死了。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我已经去世了，所以耶稣钉十字架也是后来我从上帝那里听到有这回事。不过我就听到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有一个文士来，耶稣听见他们的辩论，知道那听到那些人在辩论，知道耶稣回答得好，那个文士就问耶稣说，诫命中哪一条是第一呢？哪一条是最大的？耶稣就是回答，耶稣的回答，哎呀，就是我从小教他的。要不然我们一起来读29-31节。耶稣回答，一是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主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第二是要爱邻如己，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。好了，那我就走了，拜拜。